旅美禁令忧虑再起，多间大专院校建议国际生速回美国。中国经济低迷，交通护栏产品却热销。川普表态话，上任后不会撤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家族豪宅逃亡秘密通道曝光。新加坡生育率创新低，马斯克警告话正走向灭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疫情后的健康挑战应该怎样应对才有效呢？一阵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千万不要错过。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近期流传包括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美国学校发出的指南，建议国际生应该在明年1月21号，亦就是川普就职前返回美国，并表示这个建议是基于川普在上一次任期中所实施的旅行禁令经验。英国独立报7号报道，美国南加州大学、昆尼皮亚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和卫斯理工会大学等大专院校日前针对持有留学签证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学生和教职员发出警告。南加州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新一届政府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而且可能会发出一项或者多项影响来美国旅行和签证处理的行政命令，因为这样留学生有必要安排好时间提前返学校，虽然不确定是否会发出这一类命令，但避免出现任何问题的最安全方法是在春季学期开始前返回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出的指南内文显示，川普就职没几久之后可能会颁布旅游禁令，除了可能重新禁止缅甸、北韩等公民入境，亦可能会加入中国和印度，因此建议所有国际学生和教职员回美国。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发言人亦向国际学生发出通知，并指出校方不了解政府变化将怎样影响具体的移民政策或签证处理，但正在安排和移民律师进行网上咨询。2017年，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客入境，为期90日。虽然这项禁令不是针对留学签证，但是不少相关国家的留学生在尝试回美国时遭遇障碍。在新冠疫情期间，川普还提出针对留学签证的限制措施，相关指南引发中国网友热烈讨论。不少中国留学生担心入境美国遭阻，延长签证亦会受影响，但亦有人认为只要持有效签证，而且并非就读敏感科系，就无需担心了。那川普即将两度上台，是否会再度制出旅行禁令呢？就事件，知名自媒体人宁静认为，川普上台再次实施旅行禁令是很可能的。他表示，川普应该在驱逐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同时，收紧签证，阻截那些希望持短期签证进入美国但试图长期非法滞留的人，应该会双管齐下。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亦会严重影响合法移民的审核时间，对合法移民亦非常不公平，而且非法移民会令美国输入大量的潜在间谍和罪犯，破坏美国社会的安全，给美国国土安全造成严重隐患。川普政府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就曾逐步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限制措施，特别是在技术和科研领域，美国国土安全部对中国研究生和他的科研活动的签证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对一些高科技领域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实施了入境禁令。 林正表示，因为近呢几年嚟，中共就安排咗好多中共特务假装留学生到美国，一方面搞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盗取知识产权，呢个已经成为咗不争嘅事实。佢话今年八月八号，美国之音就发表文章，话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致信俾司法部，要求调查可能同中国政府有关联嘅美国大专院校。共和党议员喺信中话，美国学术界同中共之间未披露同未受监管嘅财务关系，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风险。呢一种关系令美国容易受到知识产权盗窃、不当影响，甚至间谍活动嘅威胁。林正举例话，共和党议员曾点名要求司法部调查马里兰大学同史丹福大学，因为呢两间大学都喺知情嘅情况下欺骗联邦政府，隐瞒佢接受中共资金嘅情况。针对川普可能采取嘅打击措施，佢亦俾中国留学生提出咗一啲建议。佢话，咁首先就会打击潜在危险嘅外来入侵者，签证审核过程可能会更加严格，特别系喺政治背景等方面讲过大话嘅，都会有被拒签嘅可能。之前中共派有军方背景嘅人假装交留学者，并隐瞒咗佢军方背景，最后亦被捕啦。对美国嚟讲，呢种事情有一次就有两次，甚至会更多。川普在任期间一定会严查，因为咁以后学生喺选择专业同学校时应该注意，因为如果你选择咗非常敏感嘅专业，而且申请嘅系一啲本来就有可能被调查嘅学校，比如史丹福大学，呢啲学生恐怕就会被深究啦。但系对于真正想去留学嘅人，唔见得有几大嘅影响，因为川普讲得好清楚，我哋唔系唔欢迎移民。优秀的人才，美国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美国不欢迎非法移民。据几间中国供应商说，在发生一系列震惊全国的致命袭击事件后，学校、购物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交通安全护栏订单激增。据香港南华早报12月7号报道，引述一些公司表示，同前几个月相比，十一月份的产品咨询同购买量大幅增加，一些公司将员工人数增加了一倍，以应付紧急订单。在中国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袭击造成了3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十一月初，一辆汽车冲入了南方城市珠海体育场所锻炼的人群，促使了全国各地加强了安全措施。事件发生几日之后，一名男子在东部城市无锡的一间大学持刀行凶，造成了8人丧生、17人受伤。45岁的陈先生在沿海省份福建晋江拥有一间石材加工厂，他说福建和广东的很多学校在11月订购了他的花岗岩交通护栏。陈先生表示，自珠海襲擊事件發生以來，最受歡迎的產品是一種大低了的巨型石球，它的銷量增長了好幾倍。這個產品是最便宜的產品之一，易於安裝，容許行人通道，同時阻擋車輛通行。陳先生說，我在11月賣了接近1000個，生意這麼興旺。陳先生說，他唯有請回一些退休工人帮助生产、运送和安装几十间学校和购物区的护栏。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说，珠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防撞护栏和交通护栏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增加了两倍。从历史上看，中国发生袭击事件后，保安措施都会升级，相关设备的销量亦会激增。2013年，一辆吉普车撞破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路障，造成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几个月后，北京的核心区域开始安装改进的路障，以抵御车辆撞击。江苏省一间钢制交通护栏制造商表示，11月份他向客户发放量增加了一倍。 珠海的一位退休人员告诉南华早报，他注意到自发生暴力事件以来，这个市的学校、公园和体育场安装了更多的车辆护栏。珠海袭击事件发生后，习近平指示公安部门严厉打击无差别袭击。据了解，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源头防控之外，安装更多安全屏障亦成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方式。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12月8日，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他上任之后不会试图撤换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 NBC 节目《会晤新闻界》主持人克维尔克独家专访川普，问川普是否打算提前撤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川普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会。鲍威尔是2018年2月由川普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两人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发生过多次冲突。川普不时批评美联储，他主张央行的利率决定应该要征询总统的意见，直接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退缩，他明确表示即使被要求辞职亦将不予理会，因为总统无权开除他。川普曾多次威胁要开除鲍威尔。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2022年任命鲍威尔续任美联储主席。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12月8日攻入首都大马士革，总统巴沙尔和家人仓皇出走到俄罗斯寻求庇护，有些家族的高层则下落不明，比如巴沙尔的弟弟第四装甲师指挥官马克·阿萨德。而马克的豪宅地下有一条庞大逃生的秘密通道，亦在反抗军突袭之下曝光。社交媒体一段由反抗军拍摄的影片显示，在马克的豪宅里面，一座白色旋转楼梯向下伸延通往地道，落去之后还有两座楼梯通往更深的灰白色地下空间，内部空间宽敞，而且配有高挑弧形的天花板。这段影片配有一段字幕，马克的豪宅下方发现大型地道系统，宽敞到足以令装满黄金的货车通行。另一段影片描述内部设备齐全，配备通风系统、客厅、睡房、锁和金属门，还有很多深达几层楼的楼梯，通往不同房间的走廊长达好几英里。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被反抗军攻陷后，巴沙尔下令和平移交政权，还辞去了总统职务，和家人飞往莫斯科寻求庇护，但他的弟弟马克目前下落不明。根据《印度时报》报道，由于新加坡生育率创下新低纪录，亿万富翁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表示，新加坡正在走向灭绝。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跌，2023年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仅为 0.97， 这个指标首次跌破1，意味着新加坡每名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不到一个，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 2.1 代替水平。根据新加坡政府的数据，越来越多25至34岁的女性这个年龄层被视为黄金生育期，选择保持单身。此外，20几岁的女性婚内生育率大幅下跌，这一变化约占总和生育率下跌 32%。 在 X 上，马斯克分享贴文，标题是新加坡的小生危机，机械人能不能够拯救世界，并指出新加坡正在走向灭绝。此文一出，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关注养育成本的网友表示，归根究底就是养不起，很多地方的生活负担不起。关注生活成本的网友表示，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一直都失控地飙升，这个几乎就好似当大家无法生活支付住屋费用或者买不起杂货时，他们就不再生一样了。还有网友指出，好多亚洲国家的出生率正在下跌，在中国就更明显了。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呢？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呢，依家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